我是朱牧师，欢迎来到清醒的心灵修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今天呢，我们的进度是第十二章。那第十二章的经文并不长啊，但是呢，都是一些叙述性的描述啊，也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之后呢，进到了旷野啊。那在旷野他们所得的地啊，那过去呢，他们在旷野啊，不只是为了求生存而已啊，也不是为了要学习所谓的敬拜的礼仪啊，神在旷野呢教导他们如何重新建造他们的信仰啊，让他们呢能够有自信心啊，并且呢也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耶和华神，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啊。但是呢，过去400年在埃及做奴隶啊，他们几乎已经啊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了啊，他们有的呢就只是这个自我的认同啊，也就是他们承认他们是以色列民，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呢，对于真理啊，对于在信仰当中对上帝的敬畏啊，也可以说是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呢，神就透过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啊，不仅是释放他们啊，让他们得自由，更是呢，也帮助他们在信仰上面重建。所以呢，我想在旷野啊，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个记载啊，都是讲到神颁布律法啊，然后呢，让他们操练有所谓的献祭的规条啊。很多人呢也会问说，哇，这个献祭这么的繁复啊，那要是用在现代啊，那确实也是挺麻烦的啊，那我们可能都记不住啊。但是呢其实这些繁复的献祭规条啊，当然也就是要让他们专心啊，让他们能够去思想上帝的心意。但是呢，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啊，在旷野啊，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征战的记录啊。那从一开始呢，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啊，法老就后悔了啊，就派兵来追赶他们，所以呢，我想这是他们所遇到的在旷野的第一个战役啊。那这个战役当然也很不容易啊，因为面对后面埃及强大的追兵啊，对于以色列民来讲呢，他们的心情啊，可能也是从高山跌落了谷底啊。原本想说，哎，已经有了这个自由之身啊，不用再被埃及人奴隶了，结果现在呢，后面又追上来了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无助的啊。然后呢，又刚好不巧啊，到了红海边上，所以呢，这整段的记载啊，基本上呢，也算是他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记录啊。那当然，后面呢，也有一些的战役啊。那今天的经文啊，12章1-6节讲到的就是他们在约旦河东的战役啊，就是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之前，在旷野啊，他们所打的仗啊。好，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啊，12章1节那边说。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雅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第二节，这二王有住西实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雅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基列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第三节，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皮斯加的山根。第四节，又有巴山王鄂，他是利梵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莱。第五节，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萨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基列一半，直到西实本王西宏的境界。好，那最后第六节说，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好，那这六节呢讲到的是在约旦河东的地啊，也就是呢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之前，他们在旷野所得到的地啊。那虽然呢是旷野啊，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民族在里面的啊。那特别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约旦河东的地呢，基本上啊，他们并不是以城做单位的啊，而是呢用这个地啊来圈出范围的啊。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哪一个谷到哪一座山啊，或是哪一块地啊，也就是他们管的是一个区域啊。好，那这里呢讲到的两个王啊也很有名啊，因为呢这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征战的时候啊，他们所打赢的国家啊。那为什么这里呢会特别的震撼啊？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群老百姓而已啊，他们呢过去是奴隶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绩啊，他们也没有军队，他们有的呢就只有神啊。 所以呢，我想这也让我们想到啊，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难处挑战的时候啊，我们确实也会觉得无能为力啊，无计可施，这些呢都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的啊，也会觉得很无奈啊。可是呢，一个有神的民族，他在面对未来的挑战的时候啊，那其实呢，你也可以看到啊，他们不需要为自己担心。所以我想应用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看呢、啊，也是这样啊。常常呢，我们面对挑战啊，我们也会觉得啊，靠我自己哪里做得了呢？啊，怎么可能呢？啊，学历比不上人家啊，能力资历都比不上人家，财力比不上人家啊，没有一样哈、啊，我们觉得有把握或者是有立场可以跟人家去谈啊，或者是可以做到。但是你看啊，以色列民他们就是奴隶啊，奴隶意思就是啊，他们的身份呢、啊、跟别人不一样啊，是次等的，甚至呢他们没有权利的。但是呢，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群人啊，他们的身份是如此的低下，可是呢，他们却也可以打胜仗，他们呢也可以去攻占别人的土地啊，这个怎么可能啊？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会觉得说啊，因为有上帝啊啊，所以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呢一定要设身处地的把我们也想在里面，假设我们也在这一群奴隶当中，我们也是以色列民，我们也出了埃及，我们也经历了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而我们在旷野绕行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经过亚摩利王西宏的地，我们也必须要经过巴山王噩的地，那我们怎么办呢？那要打，打得赢吗？那我要说的是，靠我们当然是打不赢，靠我们打不赢，但是呢，如果这是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能打赢。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最可怕的地方啊，并不是绝望啊，就是如果今天面对这件事情啊，我们完全没有把握，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只能来求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怕，因为这种绝望啊，会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最可怕的呢，是这件事情我还有一些把握啊，我觉得我还能够做。那这样的心态呢，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失败啊。你看到、啊、以色列民打这些仗啊，基本上他们都是害怕，都是恐惧，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按我们来看，那根本不会赢，但是呢，他们却胜利了啊。而打爱城啊，你看他们胸有成竹，进到了爱城边上，就说：“哎，我们不需要全部人都去啊，派两三千个人去就好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有把握啊，有把握，哎，就失败了。所以呢，我还是要说啊，面对现在你的挑战啊，如果你觉得你很恐惧，甚至你觉得真的很无助啊，很无奈。那这个时候呢，反而你有机会得胜。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很有可能就把你完完全全的带到了上帝的面前。因为在人不能，在上帝可以嘛，啊，在上帝凡事都能啊。特别呢，如果这是一条上帝带领你走的路，那他就一定会负你的责任。那可怕的就是在神把你带到这里了之后啊，你还自己觉得你行啊，这个我有经验了啊。所以呢，前面我不会的东西啊，我靠神。我愿意顺服神，等候神。那这个我会的呢，那我就不愿意顺服神了，我也不需要等候了，反正我自己就可以做了。而且呢，我们自己会认为上帝应该也会喜悦吧。好，那这些呢也都会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来思想啊，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绕行，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战力，几乎也手无寸铁，但是他们仍然能打胜仗啊，其实就在乎于他们的心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也想要经历得胜，在生命的战役当中，我们能够一场又一场的得胜，那其实关键就在于我们一定要谦卑在主的面前。特别呢，我就想到一句话啊，就是在约书亚记的最前面提到的，神要他们跟着的队伍啊，是约柜走在前面，然后呢，他们远远的跟在后面，因为神就说啊，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也就是啊，我们其实要在上帝的面前，对于上帝的带领呢，心生敬畏，而不是好像随随便便的啊，胸有成竹的。每一条路或许我们是对上帝有信心，但是我们却不用去猜测或者是为上帝去想这条路该怎么走。而神的意思呢，就是这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那既然没走过，就代表你们现在呢还是得要乖乖的顺服我，乖乖的听从我的带领，那么接下来呢，你也可以经验到一个全新的体会啊。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读这个一到六节的一些感想啊，也盼望呢我们能够去思想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些又大又难的挑战啊？那你的心态是什么呢？我是周荣凯牧师，你所收听的是清醒的心灵修节目，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读约书亚记第十二章。欢迎回到清醒的心灵修节目，我是钟荣凯牧师。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二章，那我们第二段的进度呢，要读的是第七到第二十四节啊。那经文虽然很长啊，但是呢，这是另一个段落啊，讲到的呢是他们在约旦河西啊，也就是进了迦南地之后啊，他们所经历的战役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啊。那这里的记载呢，讲到的是他们所拿下来的一些城还有王啊。来，我们来看第七节开始啊。经文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第八节，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好，那接下来呢，第九节开始啊，就是讲到一连串的王啊，我们从第九节呢一直看到第二十四节啊。 第九节开始说，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一个是耶莫王，一个是拉吉王，一个是伊基伦王，一个是基色王，一个是底比王，一个是基德王，一个是荷尔玛王，一个是亚拉德王，一个是利拿王，一个是亚杜兰王，一个是马基大王，一个是伯特利王，一个是他普亚王，一个是西佛王，一个是亚福王，一个是拉沙伦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索王，一个是申伦米伦王，一个是亚萨王，一个是他纳王，一个是米吉多王，一个是基底斯王，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吉甲的戈印王，一个是德萨王，共计31个王。好，那这是12章后面的记载啊，讲到的呢，就是他们在约旦河西啊，就是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啊，他们所得到的产业啊。那进入了迦南之后啊，那我想更是不容易啊。过去在旷野啊，毕竟呢生存比较不容易啊，寸草不生啊，所以呢能够住人的地方啊并不多啊。真正的旷野呢，白天非常的热啊，晚上很冷啊，又没有水源啊，然后呢也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所以呢那里的民族啊或者是国家并不多啊。那经文上面提到的呢，就是这个西实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所掌管的地啊，还有这个巴山王噩所掌管的地。可是呢进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哇，好多王啊，好多的城，那有一些王可能我们根本没听过啊，或者是这些战役啊也并没有被很详尽的记录下来啊。可是呢这中间呢也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战役啊，像是第九节一开始提到的啊，这个耶利哥王啊，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过程是他们的第一战啊，非常的有名啊。这个攻城的方式呢是用耶和华神自己的兵法啊，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你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荒谬啊，可是呢它确实是有效的。所以就让我们想到啊，有时候上帝要我们怎么做啊，你要硬着不做啊，那其实呢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啊。明明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打胜仗，但是你就在想啊，要怎么样规划我的军队，要怎么样安排啊，然后呢把自己搞得个累个半死啊，吓得要命啊，然后呢也不一定能够真的打赢啊，那何苦呢啊。基督徒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啊，就是愿意用一颗单纯的心啊来仰望神，基本上啊你面对每一场征战啊，即便强度都像耶利哥城一样啊，那你也可以很顺利轻松的就把它攻破啊。你看他们打耶利哥城就是这样嘛，就每天绕绕绕啊，然后就不讲话啊，连话都不要你讲啊，就前面吹角，最后呢再呼喊，哎，这个城墙呢就破了啊。所以你想想看啊，上帝的方式啊虽然有点荒谬啊，虽然让你觉得不合理，可是呢它却是最有效率的。今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来想事情，来计划啊，绝对不会比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计划来得有效率啊，来得省心省力。神做事啊，你看到他创造世界，他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他一切的创造我们现在看来也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但是呢他都用说的。当然这可能是圣经上面的描述啊，至于他到底怎么造世界啊，怎么样的时间的演变啊，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啊，这个我们今天不探讨。但是呢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啊，不变的真理，就是上帝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啊？为什么我们说清醒的心，透过不同的牧者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大家认真的来领受，它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它可以让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的方法会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啊，越弄越困难。但是呢如果你愿意单纯的在上帝面前来仰望他，那基本上有些东西呢就算你不明白，你其实也可以做成。就很像我们在使用这个电脑啊，电脑呢可以帮我们在工作上面处理很多的事情，可是电脑的原理你懂吗？里面的程式你懂吗？哦，大概不懂吧。你只会用电脑里面的软体，但是这个软体的开发啊，当然如果你是电脑工程师啊，是程式设计师，当然你就比我们更明白。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啊他对于电脑啊都有通透的了解，他才能够使用啊，他就是凭着信心把电脑打开，开到他所习惯用的那个软件啊软体就开始使用了， 就可以把事情做完了，你不需要在做之前还要去研究这个软体是怎么写出来的，你不需要嘛。我们今天开一台车也是啊，你只要拥有会开车的技能就好了，你不一定要会修车啊。没有人说你要拿到驾照之前你还必须要先会修车，还需要会组装这个车子啊，没有必要啊。那我们坐飞机更是这样嘛啊，今天我们到世界各地旅游啊，我们坐飞机，说实话我们就是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情去旅行而已啊，提着行李就上去了啊。上去之后，现在的飞机啊很豪华啊，有很多的这些娱乐设施，你可以看电影啊，你可以在上面呢玩游戏啊，当然你也可以睡觉，可以吃饭。说实话，你需要去了解飞机怎么开吗？你需要去了解整个飞机起飞降落它的一些科技吗？啊，当然完全不需要嘛。其实呢，你就是好好的顺服开飞机的啊 ，pilot 啊，这个机长啊，飞行员，然后呢，配合这些空服员啊，他给你吃，哎，你要吃就吃，你不吃就不吃，你不捣乱啊。然后呢，带着一颗期待的心啊，去享受你的旅程。我想呢，这就是反映出了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你要把人生活得精彩，那么基本上呢，你就要拥有一颗单纯的心啊。所以你看他们打耶利哥啊，他们就是用一颗单纯的心顺服上帝的指示啊。那我相信啊，当他们在绕城的时候，心里面一定还是会有很多的疑问的。我前面有提过啊，神是容许我们有一些疑问的，神呢也容许我们会有一些恐惧跟害怕，这都是正常的。所以你也不要认为说你有疑问，你有恐惧和害怕，好像就不是基督徒，好像呢就是上帝不喜悦，甚至呢好像我们就一定得要表现出很勇敢，你哭哎，就表示你害怕，你害怕就表示你不属灵，这些都是没有必要存在的控告。我相信这一群以色列民当他们在绕城的时候，心里面一定充满了疑问，就是说这样有效吗？这样有没有效啊？先不说啊，但是呢我们肯定是被耶利哥城的人笑啊，因为你们在干什么啊？这攻城略地有用这种方法打的吗啊？所以以色列民呢，他们也得要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嘲笑，或者是对自我的怀疑啊。可是呢，这都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太纠结啊。有时候想多了，反而我们更害怕了；想多了，我们反而就离神越来越远了，我们的信心就减弱了嘛啊。所以呢，我想这个第九节这里提到的耶利哥啊。和爱城，我想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刚才前面我也提到啊，这个爱城呢，就是他们太有自信了，他们觉得这一定可以攻下来，而且不用这么多人都去啊，所以呢就导致于他们的失败。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啊，他们无计可施，因为他们看到高耸的城墙，他们才刚刚踏进迦南的土地，心里面呢是很兴奋，但是呢看到耶利哥城墙这么样的厚实，里面的军队肯定也不好攻啊，所以他们可能心也就消化了。我还记得约书亚呢，就在城墙边上观看的时候啊，就说不料啊，遇见有一个人拿着刀和他对面站立啊，他也是很紧张，他也是在询问啊，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来与我们征战的呢？帮助我们敌人的呢？那他在那里呢，遇见了神。所以今天我想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定要单纯，当你面对到挑战的时候，我想这个第九节啊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你看这个挑战啊，是耶利哥城呢，还是你看像是爱城一样？如果你觉得你还在找方法，而且你还有方法，甚至呢你根本就不用来求问神，你自己就可以做决定，那我要说很有可能你会经历到爱城的失败。那如果你说主啊，这一场仗接下来的挑战虽然我也经历过，但是我也愿意顺服你，来到你的面前经验到一个你全新的带领，也许在这件事情上面上帝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视野。所以呢，我想啊，聪明的基督徒呢，就是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啊，我们呢都要有那个攻打耶利哥城时的心态，就是顺服神，神怎么说我怎么做，这个队该怎么排，我要排在哪里，我呢就排在神要我排在的位置上啊，不用照镜啊，也不用担心。好，那么我想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啊，愿神亲自恩待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我们都能够在主里单纯并且靠他前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这段经文的反思，让我们也再次的回顾了过去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所经历到的战役。其实这些战役的得胜都是你的恩典，因为你是元帅， 因此我们也愿意在生命当中再次的来宣告，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我不是主帅，而你才是在这些战役当中真正掌权的君王。求你帮助我，让我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并不是我过去的经验，或者是我在筹划该怎么去解决，而是我愿意顺服你。即使听起来很荒唐，看起来很可笑，但我相信只要是出于你的带领，那么我就能够经验到前方有路。谢谢主，我愿意将生命当中的主权、决定权再次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是钟荣凯牧师，清醒的心，约书亚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